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这是我2016年重新回到洛哥服事之后，第一次在主日跟弟兄姐妹们分享信息。
今次是2016年，我翻到洛哥服事第一次，同弟兄姐妹嚟到去分享信息。
不管是在国语堂、英语堂、粤语堂，这都是第一次。
无论系国语堂、英语堂或者语堂，这个都是第一次。
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可以说是罗马书的引言。
罗马书的第一章一到七节可以说是罗马书的引言。
那么这个引言跟当时书信的格式是一样，
这个引言和当时书信的格式是一样，
写出说这封信是谁写的，
讲到这封书信是谁写的，
写给什么人，
写给什么人。
但是这个引言是一个比较长的引言，
但这个是一个比较长的引言。
那么在这个比较长的引言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主题，
在这个引言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主题，
那就是福音这两个字。
那就是福音这两个字。
在整个罗马书福音这个字出现11次，
在整本罗马书福音这个字出现11次，
其中有8次是出现在罗马书的引言跟罗马书的结论，
其中有8次是出现在罗马书的引言和罗马书的结论当中。
所以我们可以说整个罗马书的主旨就是福音，
可以说到罗马书的主旨就是福音。
福音到底是什么？
福音到底是什么呢？
它的内容如何？
它的内容如何？
福音如果我们知道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好消息。
福音如果我们知道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好消息。
既然是一个好消息，那就必须要有人传讲，有人接受才叫消息。
既然是一个好消息，就要有人传讲，有人接受，才是一个好消息。
我们在读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的时候，还有3个重复出现的字眼会引起我们的注意。
在第一章第一到七节当中就有3个重复的字眼我们需要去留意。
那么在第一章第一节提到说奉召为使徒，
在第一章第一节提到奉召作使徒，
第一章第六节说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
第六节说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
第一章第七节提到说奉召做圣徒的众人，
第七节说奉召做圣徒的众人。
这个蒙召、奉召这个3个中文字眼翻译的不一样，其实原文是同一个字。
这个蒙召、奉召这3个字眼翻译的不一样，但其实原文是同一个字。
所以让我们晓得说福音所以被传讲是因为有奉召的人，
而我们晓得福音可以传讲是有奉召的人。
所以我想从3个方面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一段经文。
所以我想用3方面同大家分享这段经文。
首先我们要看到福音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首先我们提到福音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其次我们要看到福音的果效是什么。
其次我们提到福音的果效是什么。
最后我们要看到福音所带来的使命。
最后我们提到福音带来的使命。
首先我们要看到福音的内容是什么。
首先我们提到福音的内容是什么。
在纽约这一个救赎主教会的牧师 Tim Keller 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
在纽约救主教会的牧师 Tim Keller 他就曾经讲过一句说话。
这句话翻成中文的意思是这样说。
他翻译中文是这样讲。
他说最重要的不是我们信心的强度。
最重要的不是我们信心的强度。
乃是信心的对象使人得救。
乃信心的对象使人得救。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信心所以有果效。
意思就是说我们信心所以有果效，
乃是因为我们信对了对象，
乃因为我们信对了对象。
所以这样子的一句话提醒我们，
所以这句话提醒我们，
福音有一个客观的一个内容，
福音有个客观的内容。
我们最起码可以从4方面来看这个福音客观的内容。
我们起码用4方面来看福音这个客观的内容。
首先罗马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是神的福音。
首先罗马书清楚告诉我们知道这个是神的福音，
意思就是说这不是人发明人看见的，
意思就是说这个不是人发明人看见的，
是根据神的启示，
是根据神的启示，
是由神而来的福音，
是由神而来的福音。
圣经上也说这是一次交托圣徒的圣道，
圣经讲到这个是一次交托圣徒的圣道。
那么如果这个福音的来源是从神而来，
如果这个福音的来源是由神而来，
那我们这一些受到神的托付来传扬福音的人，
咁我哋呢一班系受到神嘅托付传扬福音嘅人，
我们也不是传扬我们自己的信息，
我哋唔系传扬我哋自己嘅信息，
乃是传扬由神而来的信息，
嚟传扬由神而嚟嘅信息。
所以在圣经上常常提醒我们这一个事实，
所以圣经当中成日提醒我哋呢个事实。
比方说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2节说勿要传道，
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讲到务要传道。
那么传道这个字原来的用法就是帮皇帝传圣旨的人。
传道原来用法就是帮皇帝传递圣旨的意思。
今天我们这些蒙到神的托付来传扬福音的人。
今天我们蒙神的托付传福音的人。
就好像当初蒙到皇帝的托付传圣旨的人一样。
就好像当初蒙到皇帝的圣旨传圣旨一样，
我们一点都不需要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觉得抱歉。
我一啲都唔需要为我哋所做嘅事情感到抱歉，
因为这是重要的消息。
因为呢个重要嘅消息，
因为这是关系人生死的信息。
因为呢个关系人生死嘅信息。
以前的人有皇帝托付的圣旨，
以前嘅人有皇帝托付嘅圣旨。
今天我们传扬福音的人，是传扬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拯救人的心意。
今日我哋传扬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拯救人嘅心意。
第二点，我们看到这个福音是根据圣经有一个来源。
第二点，我哋喺度圣经系根据圣经有一个来源，
是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
系藉着众先知喺圣经当中所应许嘅。
所以福音是从旧约圣经开始就已经借着先知来预言。
所以福音喺旧约圣经当中已经藉着先知预言。
所以当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
我们要时时记得从旧约圣经当中要看到有关福音的启示。
我们要记得在旧约圣经当中看到有关福音的启示。
耶稣基督自己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里面也特别提到，
耶稣基督他自己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特别也都这样提到，
他特别提到说摩西的律法、先知书跟一些诗歌书上所说的，
他讲到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和一些诗歌当中所讲的，
有许多指着他所说的话，
有多指着他所讲的话，
而这些话现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完全实现了，
而这些话今天在耶稣基督身上完全的实现了。
那么第三样事情，我们看到关于福音有一个客观的内容是什么呢？
第三样我们看到有关福音客观的内容是什么呢？
那就是福音的主题到底是什么。
那就是福音的主题到底是什么。
在这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
这里讲到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
原文的顺序是说耶稣是论到他儿子耶稣基督我主，
原文是说论到耶稣基督他儿子我主。
好，所以提到儿子的时候，
提到儿子的时候，
特别提醒我们耶稣基督跟父神的关系，
特别提到耶稣基督和父神的关系，
是一个永恒的关系，
是一个永恒的关系，
是一个永存的一个关系，
是一个永存的一个关系。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很清楚的启示我们说，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很清楚的跟我们说，
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
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
形象这个字，现代的中文译本把它翻成本质。
形象这个字，现在中文译本翻译做本质。
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在本质上是神。
意思话，耶稣基督在本质上他是神。
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又告诉我们说，
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又话俾我们知道，
说及至时候满足，
系及至时候满足，
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
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
所以耶稣基督是永存的神子，
所以耶稣基督是永存的神子。
那么在这个罗马书八章第三节跟第三十二节，
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和第三十二节
也再一次提到说，神差他儿子为罪人死，
再提到神差他儿子为罪人死。
所以福音不单单是基于神的启示，
所以福音不单止基于神的启示，
福音的主题就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神子耶稣基督，
并且讲到神的福音主题三位一体第二位神子的耶稣基督。
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虽然我们可以做个人的见证，
虽然我们可以做个人见证，
我们可以说福音对我有什么样的好处，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命，
我可以讲到神福音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怎样改变我的生命，
但是福音一开始必须是有关耶稣基督的故事，
但福音一开始必须要讲到关于有关耶稣基督的故事。
我们说我们有一故事传给万邦，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
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我们有故事传给万邦，
那必须先是有关耶稣基督的故事，
那是必须是有关耶稣基督的故事。
最近我跟一群在国内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探讨如何讲道，
最近有机会我们同国内班弟兄姊妹是探讨如何传道讲道，
我们一起来读一本书，
我们一起来读一本书，
就是 Brian Chappell 所写的，
就是 Brian Chappell 所写的
这本书，英文的书名叫做 Christ-Centered Preaching， 中文翻译成说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
中文翻译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
所以不单单是我们讲道的人必须传讲基督，以基督为中心，
是不单止我们传道的人以基督为中心，
不是说只是讲一些自己人生的体验，
并不是讲一些自己人生的体验，
这些都非常的宝贵，
这些非常的宝贵，
但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在讲台上传讲基督，
但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在讲台上传讲基督。
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我参加导航会的一个训练，
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我参加导航会的训练，
那么这个训练呢叫做27的训练 27，
啊，这个叫做二七的训练，
就是根据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七节，
是根据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七节，
在这个训练当中非常强调我们要写一个个人得救的见证，
在这个训练当中很强调我们要写一个个人得救的见证。
我想这样子的训练非常的有价值，
啊，我想这个这样的训练非常有价值，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做这些训练的时候，
但我们不要忘记在做这个训练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离开基督，
我们不能够离开基督，
传讲基督是我们每一个人传扬福音的时候必须注意的事情，
传讲基督是我们每一个传讲福音的时候需要记得的事情。
所以这是第三样关于福音的客观的内容，
这个是第三样关于福音客观的内容，
那就是关于耶稣基督，
就是关于耶稣基督。
在圣经上提到关于福音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客观的内容是什么呢？
在福音当中讲到另外一个客观的福音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在第三节到第四节，
就在第三到第四节，
他在这里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他这里有一个强烈的对比，
他说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
他说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
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平行的一个对比，
在这里有一个平衡的一个对比，
按肉体按圣灵，
按肉体按圣灵，
从大卫后裔生的，
由大卫后裔生的，
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那么这句话到底应当如何解释呢？
这句话应该怎样解释呢？
这可能是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最困难的一段话，
这个可能罗马书第一章第一到七节当中最困难解释的。
有人认为这是指的基督在人性当中，他以及耶稣基督作为人，他有人性同时有灵性的分别，
有人觉得这个基督是有人性和神性的分别。
那么也有人在这里是讲到基督的人性跟基督的神性，
有人觉得这个讲到基督的人性和神性，
所以按肉体是指着基督的人性，
按肉体是指基督的人性，
按圣灵是指着基督的神性，
按圣灵是指基督的神性。
但是很多人都同意最好的解释可能不是以上这两种，
但很多人觉得最好的解释可能不是以上那两点。
我试着解释一下
啊，我试着解释一下。
如果希望弟兄姐妹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听明白
啊，希望弟兄姐妹靠主的恩典能够听得明白。
其实我更需要靠着主的恩典讲明白
啊，我更加需要靠主的恩典讲明白。
所以如果你没有听明白呢，是我的错，不是你的错。
如果你没听明白，是我的错。
有人认为在这个地方其实是神在救赎历史当中一个重要的启示
啊，有人觉得这个是神在救赎的历史当中一个重要的启示。
当我们提到按肉体的时候，
当我们提到按肉体的时候，
圣经里面提到按肉体立刻就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
啊，我们讲到肉体就立刻提到耶稣，想到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
父独生子嘅荣光。
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也有这样子的话。
喺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同样咁样讲。
这可能是保罗引用当时的诗歌。
呢个可能系保罗引用当时嘅诗歌。
他说：大灾近前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大灾神嘅奥秘是神喺肉身显现。
在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也有这样子的话。
喺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同样有这么话，
他提到基督按肉体说他被致死，
讲到基督按肉体说他被致死，
所以从整个的旧约圣经都已经预言这件事情，
所以整卷旧约的圣经都预言这个故事，
就是弥赛亚必须是从大卫的后裔而生，
就是弥赛亚必须由大卫的后裔所生。
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面也提到这一位仆人是什么呢？是一位受苦的仆人。
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提到这个仆人是什么呢？是一个受苦的仆人。
所以按肉体是提到基督的道成肉身，
所以按肉体是提到基督的道成肉身，
提到他的受苦，
提到他的受苦。
但是按圣灵因从死里复活，
但是按圣灵因从死里复活，
我们很难认为按圣灵是指着基督的神性，
我们很难觉得按圣灵是指着基督的神性。
那么请问是谁受苦死在十字架上呢？
所以请问是哪个受苦是死在十字架上呢？
只有耶稣基督在人性当中才有受死，才有复活。
只有基督耶稣在人性当中才有受苦，有复活。
好，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明白这件事。
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明白这件事情。
所以耶稣基督死里复活，
所以耶稣基督死里复活
是道成肉身的神子在世界上的时候另外一个他的这个特别的一个事件，
是道成肉身的神子在世界上一个特别的一个事情。
那么是什么样的事件呢？
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事件呢？
并不是指着他的神性，
并不是指着他的神性，
而是他被定出界限，他被显明，他被宣告，他被指定是大能的神子。
来定出界限，他被显明，他被宣告是 大能神的儿子。
并不是在基督复活之前他就不是神子，
并不是因为他在复活之前他就不是神子，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他是道成肉身，就是神成为人，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他是道成肉身，神成为人，
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好像他在地上的这个事工，好像他的地位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好像基督复活之后他在地上的事工进入一个新的一个境界。
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这样说，
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到第十一节这样说，
他说因此神将他升为至高，
因此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基督的名无不屈膝，
是在一切天上地下地底下的因基督的名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所以复活的基督，
所以复活的基督，
他的作为弥赛亚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和地位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作为一个弥赛亚的身份进入新的境界。
那么这个新的境界也许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解释的非常的清楚，
或者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十到二十三节解释得很清楚。
那么我来先用普通话念一遍，然后请谢弟兄来用粤语来读。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在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十到二十三节这样讲，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能超越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那么意思就是说，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
意思就是说，当耶稣基督由死里复活之后，
他好像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状态，
好像进入一个新的一个状态。
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他是为教会作万有之首。
那教会又是什么呢？
教会又是什么呢？
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是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要把这个解释清楚是另外一次讲到的内容
啊，我们用另外一次讲到的内容来解释这个。
但是我们记得
啊，但是我们记得，
所以按肉体说跟按圣灵说，
按肉体说或者按圣灵说，
是指的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这一个事工的两个不同的阶段，
是指到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事工的两个不同的阶段，
或者说是在整个神救赎的历史上，这个比后面整个救赎历史上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启示，
或者讲到基督整个救赎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一个事件，
是两个不同的阶段，
是两个不同的阶段。
我希望这样呢讲的是马马虎虎的清楚，
这个或者是马马虎虎的清楚。
那么如果要更多讲一点的话，
如果我要更多的讲的时候，
耶稣基督复活有很重要的意义，
耶稣基督复活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
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
这样圣经很清楚的启示我们说，
那里圣经很清楚启示告诉我们知道，
起初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
起初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
那么原文的意思是说，起初的亚当成了活的魂
啊，原文讲到起初亚当成了活的魂。
可是下面那一句话很耐人寻味，
但跟住来嗰句话好耐人寻味。
幕后的亚当，那就是指的耶稣基督。
幕后的亚当，嗰个指的耶稣基督，
特别是指的复活的耶稣基督，
特别指到复活的耶稣基督，
成了叫人活的灵，
成了叫人活的灵。
好像在这里把耶稣基督跟灵做了一个对比，或者说着一个相似的一个类比。
好像这里将耶稣基督和灵作了一个对比或者相似的类比。
那么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七节这样说，
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这里这样讲到，
他说主就是那灵，
他说主就是那灵。
所以很清楚地提醒我们一件重要的事，
所以很清楚提到我们一个重要的事，
就是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之后，
就是当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之后，
那么这件事情他有圣灵特别的膏抹，
这件事情他有圣灵特别的膏抹，
他也把圣灵赏赐下来，
他都将圣灵赏赐下来。
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讲道里面所特别强调的事，
这个是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讲道当中所特别提到的事情。
甚至到了一个地步，
甚至到了一个地步，
耶稣基督的事工，
耶稣基督的事工
跟圣灵的事工，
同圣灵的事工
几乎是一个相等的一个事工，
几乎是一个相等的事工。
这个并不是说耶稣基督跟圣灵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跟第三位我们就要弄混淆了，
并不是将圣灵和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当中的第二第三位来混淆，
而是说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跟第三位在事工上就变成类似，
而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的第二和第三位在事工上有类似。
那你说这个有什么重要？
咁你话呢个有咩重要呢？
所以重要是因为现在有一些组内的弟兄对这个搞不清楚。
重要系因为而家有好多弟兄姊妹系对呢个搞唔清楚，
所以我必须在这边做一点点解释。
所以我必须喺呢度做一啲嘅解释。
那么这里绝对不是说复活之前的耶稣他就不是神子，
这个绝对不是说复活之前的耶稣就不是神子，
复活之前跟复活之后他都是道成肉身的神子，
复活之前和之后他都是道成肉身的神子，
但是在复活之前跟复活之后看出他作为弥赛亚事工却是有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对比，
但在复活前和复活后看他弥赛亚的事工是有不一样的一个对比。
在复活之前所有耶稣的事工都指向十字架，
在复活之前，所有耶稣的事工都指向十字架。
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常常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所以在约翰福音当中，耶稣常常讲到话：“我的时候还没到。”
是什么时候呢？
是咩时候呢？
就是他上十字架受苦的时候。
就是他上十字架受苦的时候。
那么复活之后，
但复活之后，
当圣经上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但复活之后讲到神将他升为至高，又称呼他超乎万民之名，
是为什么呢？
是点解呢？
那就是以复活为一个起点，
就是以复活作为一个起点。
所以复活这件事情，
所以复活这件事情
成为耶稣一生事工的一个关键的时刻，
是成为耶稣基督一生的事工一个关键的时刻。
那么这个就是福音的主题，
这个就是福音的主题，
也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一个实现，
也都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一个实现。
所以保罗在这里会说论到他儿子，
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论到他儿子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我主，
我主。
所以在复活之后，
所以在复活之后，
当耶稣颁布这个大使命的时候，
当耶稣颁布大使命的时候，
他能够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他可以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关于福音的客观的这个事实的四样事情，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关于福音客观事实的四方面的事情。
首先这是神的福音，
首先这个是神的福音。
第二，这个福音是有旧约预言的根据。
第二，这个福音是有旧约预言的根据。
第三，这个福音的中心跟主题就是耶稣基督。
第三，这个福音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
第四，这个福音是在救赎历史上一步一步启示出来的。
第四，这个是在救赎历史上一步一步启示出来的。
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
按肉体说是大卫后裔所生。
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按圣善的灵说是以死里复活成为神的儿子。
那么你会说这个有什么重要呢？
你说这个有什么重要呢？
那个重要对于我们个人的应用，
这个重要对我们个人应用，
那就是以大能显明，显明这一个字
就是大能显明，显明这个字。
那么显明这个字 Campbell Morgan 认为可以翻译成说画出界限，定下界限。
显明或者是画出界限，定下界限。
什么叫做画出界限，定下界限呢？
什么是画出界限或者定下界限呢？
他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
他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
他说比方我们站在海边，
他说比如我们站在海边，
那么如果我们往远处看，
如果我们向远处来看，
看到海的尽头是什么？
看到海的尽头是什么呢？
那就是地平线。
那个、就是地平线。
前几天当我坐飞机从中国回来的时候，
前几天我坐飞机由中国回来的时候，
那么很快飞机就飞到海上，
很快飞机是飞在海上面。
我从窗口往外看，
我由窗口来向出面看，
看到海的尽头是什么？
看到海的尽头是什么呢？
那就是地平线。
那个、就是地平线。
他说，所以 Campbell Morgan 说复活对于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 Campbell Morgan 说复活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画出界限，
就是画出界限。
好像我们在今生无论怎么看只看到地平线，
好像我们在今生无论怎么看只看到地平线。
但是因着耶稣的复活，
但因着耶稣的复活，
如果我们做个比方来看的话，
如果我们打一个譬如来讲，
就晓得在地平线的那一端并不是一个结束，
就晓得在地平线的另外一边不是一个结束，
是一个我们未知的境界，
是一个我们未知的一个境界，
可是却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境界，
但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一个境界。
所以复活就好像是画出一个界限，
所以复活就好像是一个画出一个界限。
在界限之前是我们所看见的今生，
在界限之前是我们看到的今生，
不是这个谢金生的今生那么在复活之后，
在复活之后，
那就是将来要临到我们，我们得着复活身体的永恒，
就是将来我们得到复活的身体的永恒。
那这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有极大的一个盼望，
这个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有极大的盼望。
所以福音是什么？
所以福音是什么？
福音必须根据客观的事实，
福音必须根据客观的事实，
不单单是我们主观的经验，
唔单止系我哋主观嘅经验，
不单单是我们说信耶稣有多好，
唔单系讲到我哋信耶稣有几好，
福音到最后要让我们认识到底耶稣是谁，
福音到最后要我哋认识到底耶稣
系怎样的一位主，
佢系一个点样嘅一个主，
那么神怎么样在人类的历史上把福音启示出来，
系神点样喺人类嘅历史上面将福音嚟启示出嚟。
那么福音要产生什么果效呢？
咁福音要产生咩嘅果效呢？
叫我们要信服基督，
叫我哋要信服基督。
这个英文是翻译成说 obedience of the faith。
福音系英文系讲到 obedience of faith。
那么我们用中文直接翻译就是信心的顺服。
中文嘅直接翻译就系信心嘅顺服。
这个在原文是一个所有格，
系喺原文系一个所有格。
那么到底这个信心的顺服是什么意思？
这个信心的顺服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是出于信心的顺服，
可能性就是 出于信心的一个顺服。
那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悔改，当我们相信，当我们委身之后，委身自然带来顺服，
是我们悔改相信委身之后的委身自然带来的顺服。
所以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呢，那么相信跟顺服就分不开。
如果这么讲的话，相信和顺服是分不开。
或者是说呢，顺服就是相信的一个结果。
或者说是顺服就是相信的一个结果。
或者说呢，顺服的来源是根据信心。
或者说顺服的来源是根据信心。
那么另外一个可能的理解。
而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
就是顺服其实也就是信心的表现。
讲到顺服其实就是信心的表现。
在罗马书第十章十六节这样说，要听从福音。
在罗马书十章十六节讲到说要听从福音。
那么意思就是说要顺服福音。
意思就是要顺服福音。
所以福音要产生什么结果呢？
所以福音要产生什么结果呢？
福音产生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一个顺服的人生。
重要结果就是顺服的人生。
信心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决定的时刻。
信心是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决定的时刻。
可是我们的信心是一个必须成长的信心。
但我们的信心是一个必须成长的信心。
信心的成长从什么地方表达出来呢？
信心的成长在哪里表达出来呢？
是从我们的顺服表达出来。
是由我们的顺服来表达出来。
当我第一次看见潘霍华在追随基督里面写下这样话的时候，
当我第一次看到潘霍华在基督顺从基督写得这样说话的时候，
那么他是德国的一个传道人，
他是一个德国的传道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因为反对希特勒而被下在监狱里面，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因为反对希特勒而被下在监狱当中，
最后他死在被处死，死在集中营中，
最后他被处死在集中营当中。
那么他曾经写下在追随基督这本书里面，
在追随基督这本书当中他这样写的，
这本书原来的书名是说做门徒的代价，
这本书的原名是做门徒的代价，
他写下这样子很重的话，
他写下这样很重的话，
他说当基督耶稣呼召一个人来跟随他的时候，
他说当耶稣基督呼召一个人来跟随他的时候，
他是呼召他来为他死，
他是呼召他来为他死，
然后他又讲下另外一句很重的话，
跟住佢讲低另外一句好重嘅话，
他说只有顺服的人才是相信的。
佢话只有顺服嘅人系相信嘅。
意思就是说，若是不顺服，
意思就话如果唔顺服，
若是我们的人生不是一个顺服的人生，
若我哋人生唔系一个顺服嘅人生，
那我们不能够说我们是相信的。
我哋唔能够讲到我哋系相信嘅。
我初次读这样话的时候，
我初次读呢句说话嘅时候，
那么觉得他这话讲得有一点点沉重，
觉得佢呢句说话讲得有啲沉重。
那么这样子的观念其实也引起一些基督徒的困惑。
咁样嘅观念亦都引起一啲基督徒嘅困惑。
在好多年之前，在美国的这些福音派的这些信徒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争论。
喺好多年之前，喺美国福音派嘅信徒当中有咁样嘅争论。
那么这个争论呢，那个英文叫做 Lordship Salvation，
英文系叫 Lord of Salvation。
Lordship，
Lordship of Salvation。
我今天又不能再解释这一个。
今日又唔可以同大家解释呢一个。
如果你真有兴趣的话呢，我可以发一篇文章给你看 ，D.A. Carson 写的文章。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同我讲，我发一篇嘅文章嚟俾你睇。
但是这件事情对我们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提醒。
但这件事对我们其实有很大的提醒。
今天当我们说我们要领人归主，
今日当我哋话，如果我哋要领人归主，
今天当我们说我们初信造就，
今日我讲到初信造就，
我们要造就到什么样的地步？
我哋要造就到咩嘅地步？
我想我们领人归主不是让人举手就算，
我哋啊领人归主唔系叫人举手就算啦。
那个只是进入信仰的第一步，
嗰个只系进入信仰嘅第一步。
我们真的应该把人带到一个地步，
我哋真正要将人带到一个地步。
带到他们的信仰能够更成熟，生命更成熟，
带到他们的信仰和生命能够更加成熟。
那么加尔文讲过一句话，
加尔文讲过一句话，
他说称义跟成圣是有分别的，
他说称义和成圣是有分别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分不开的话，就有很大的问题，
如果我们分不开的话，就有很大的问题。
但是称义和成圣却是不能够怎么样呢？但是称义和成圣呢，却是有分别的，但是却是不能分开的。
称义和成圣是有分别，但是不可以分开的。
所以求主实在是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实在是帮助我们。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慨？
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感慨？
我知道在国语堂最近做过这样子的统计。
我在国语堂最近有这样的统计。
我们特别把从过去几年每一年在国语堂受洗的人，我们追踪一下他们现在的情形怎么样。
我们特别是将以前那几年在国语堂受洗的弟兄姊妹，我们看看他现在的情况是怎样。
那么有一些受洗了然后离开我们回国了，或者是去了别的地方，
有些是受洗之后回国或者去了其他的地方。
也有一些人受洗了但是不见了，
也都有些人受洗之后就不见了，
他们还是住在 New Jersey，
但他仍然在 New Jersey 住，
但是现在也不来参加聚会，
但现在不来参加聚会了。
所以我心里面为着这样子的一些情形有很大的一个紧张，
我心里面为了这件事情有很大的一个紧张。
我自己也觉得是不是当初我没有把这些事情讲清楚呢？
我都觉得是不是当初我没有将这些事情讲得清楚呢？
受洗了之后就不见了，
受洗之后就不见了，
那就表示说我们其实没有尽到好好教导的这一个责任，
表示我们没有尽到好教导这个责任。
所以在这个地方特别提到福音的结果应当是信服真道，
这个讲到福音的结果应该是信服真道，
或者是说在信心当中的顺服，
或者讲到是信心当中的顺服。
成熟成长的信心一定带来顺服，
成熟成长的信心一定带来顺服。
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
跟住讲第三点是什么呢？
就是看到福音跟我们的使命，
就看到福音和我们的使命。
在这里有三样事情我们可以提，
在这里有三样事情我们提到。
首先就是在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六节跟第一章第七节都提到这个字眼叫做蒙召或者是奉召，
是特别是第一章第一节、第六节、第七节讲到这个字眼是蒙召或者是奉召，
在原文是同样的一个形容词，
在原文是一个同样的形容词，
有的时候用单数，有的时候是用复数，
有时用单数，有时用复数，
那就看说他提的对象是谁，
看他提的对象是谁。
保罗自己用单数，
保罗自己用单数，
提到教会的信徒他就用复数，
提到教会的信徒信徒他用复数，
所以提到说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基本上是一个有呼召的人生，
他讲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有呼召的，
因为耶稣基督是呼召我们来跟随他，
因为耶稣基督是呼召我们跟从他。
那么我们既然在我们的身上有呼召，
既然在我们身上有呼召，
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就不是在为自己做，
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不是在为自己做，
而是为主而做，
是为主而做。
这样子的观念在以前英国的清教徒非常的清楚，
这样的观念在以前英国的清教徒是非常清楚。
那么你如果问一个清教徒的农夫说你为什么做农夫呢？
如果你问一个清教徒的农夫为什么你做农夫呢？
他说因为这是上帝对我的呼召，
他说这个是因为神对我的呼召。
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话，
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话，
今天我们在世界上面生活，
今天我们在世界上生活，
所做的每一样事情，
所做的每一样的事情
都是为神而做，
都是为神而做，
而且向神负责，
而且向神负责。
如果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是黄又美的丈夫呢？
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你是黄又美师母的丈夫呢？
因为这是神对我的呼召，
会说这个是因为神对我的呼召，
所以 我作为她的丈夫，是我作为对神责任的一部分。
所以我作为她的丈夫，是我对神负责的一个部分。
如果她是一个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的太太，
如果她是一个成日是愁眉苦脸的太太，
将来我在神的面前就没有办法交账。
将来我在神的面前就没办法交账。
那么师母会跟我讲，
师母会这样跟我说，
你这样讲我压力很大，
再说我压力会很大，
我明明不高兴还要装个笑脸，
我明明不高兴还要装这样的笑容，
我想不需要这样，
我想不需要这样。
所以 这是第一样事情，
这个第一样的事情。
第二样事情是什么呢？
第二样事情是什么呢？
在这里保罗他说分别出来，他说特派传神的福音。
保罗说分别出来特派传福音，
这个特派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
因为特派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
保罗在这里用这个字眼非常的有意思。
保罗在这里用这样的字眼非常有意思。
因为这个分别出来就是法利赛这一个字原来的意思。
因为分别出来就是法利赛原文的意思。
保罗原来是为遵守律法而被分别出来的人。
保罗是原为遵守律法而被分别出来的人。
现在保罗有一个不一样的使命把他分别出来。
现在保罗有一个不一样的使命将他分别出来，
就是为着福音的缘故而被分别出来，
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被分别出来。
所以一方面我们的人生是有呼召，
一方面我们的人生是有呼召，
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为神而做，
所做的一切事就是为神而做。
但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
但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
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特别的使命，
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特别的使命。
是什么使命呢？
是什么使命呢？
那就是福音的使命，
就是福音的使命。
所以今天诗班所献的这一首诗歌，
所以今天诗班所献的这首诗歌，
一个未完成的使命，
一个未完成的使命，
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我们身上有一个使命，
我们身上有一个使命，
那就是要使得别人从我们这里能够听见福音，看见福音，
就是使别人在我们这里能够听见看到福音。
我盼望这个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习惯，
我盼望这个能够成为我们一个习惯，
把握每一个机会，
把握每一个机会，
能够把福音传扬出来，
能够将福音来传扬出来。
有的时候可以讲得很顺利，
有的时候可以讲得很顺利，
有的时候也不见得很顺利，
有时讲得不见得顺利。
那么我前几天从中国内地要飞到上海的时候，
前几天我由中国内地飞去上海的时候，
我就跟旁边那个人要试着谈福音的问题，
我试着跟我坐在隔离位来讲福音的问题。
那么到后来变成各说各话，
到后来讲到变了是各说各话，
我在传根据圣经上的福音，
我在跟他传根据圣经上的福音。
那那位女士是做直销的，
那位女士是做直销的，
她在跟我传这个直销的福音，
她跟我传直销的福音。
她还告诉我说她有一种维他命特别的好，
她跟我说她有个维他命特别的好，
他说你把地址给我，我可以寄给你。
你将地址给我，我可以寄给你。
我说我从美国来。
我从美国来。
他说没有关系，我还是可以寄给你。
他说不要紧，我都可以寄给你。
那么他这样子的一个坚持的态度，
他这样一个坚持的态度，
其实让我有一点点惭愧。
其实让我有点惭愧。
一个做直销的人对于他的产品有那么大的信心，
一个做直销人对他的产品有这么大的信心，
甚至不惜要寄到美国来让我试用，
甚至不惜寄来美国来给我用。
那么我们对于我们的福音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那我们对我们的福音是怎样的看法？
所以我那时候非常的后悔，
所以当时我非常的后悔，
身上没有多带一些单张，
身上是没有带多一点 的单张。
我下次再出去旅行，
下次我再出去旅行，
一定要把黄师母写的你需要一本护照带个十本在天上，
一定
带在身上，
一定将黄师母的书本，
你需要一本护照，
你需要一本护照，这个书本来带在身上。
我们现在外面还有没有
我们出面还有没有？
那么我实在是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实在讲不通了，
实在有时是讲不下去讲不通了，
那就送一本那个给他看看，
就送一本给他看。
所以我希望我们变成我们生活里面的一部分，
我希望我们变成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能够把握每一个有可能可以传福音的机会，
能够把握每一个有可能传福音的机会。
传是我们的责任，
传是我们的责任，
结果在神的手中，
结果在神的手中。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圣经上特别告诉我们说能够这样子产生一些生命的影响力，
圣经特别提到话能够咁样产生一啲特别嘅影响力。
保罗在这里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跟使徒的职分。
保罗特别话，我哋从他受了恩惠同埋使徒嘅职分。
中文圣经的翻译是正确的， 是多数我们。
中文翻译是正确，是多数是我们，
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做使徒，
并不是讲到我们每个人都是做使徒，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蒙了神的恩惠，
但我们每个人都蒙了神的恩惠，
成为福音的使者，
成为神福音的使者。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有可能让我们的生命产生影响力。
意思是我们都有可能使我们生命产生影响力，
那么使得别人借着我们所说的，借着我们所做的能够蒙福，
使到别人能够藉着我们所说所做的能够蒙福。
在几个月之前，我觉得主给我一个经验，让我得到很大的鼓励。
在几个月之前我觉得主给我一个经验，使我得到很大的鼓励。
那么我在美门教会参加华神北美分校的这一个参会，
我在美门是参加华神北美分校的一个聚会。
那么在拿这个食物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跑过来，
当我拿食的时候，有个姐妹是过来，
她跟我说你记得不记得我，
她跟我说你记不记得我
那我很怕被问这个问题，
我怕人家问我这个问题，
因为我真的不记得，
因为我真的不记得。
后来她才告诉我
后来她才告诉我，
原来她以前也在 Hondale 的 AT&T Bell Lab 工作
以前她跟我一样在 Hondale 的 AT&T 工作。
我们每一个礼拜二还是礼拜三我忘了，我们中午吃中饭的时间我们一起查经
我们在不记得礼拜二或者礼拜三的中午的时候一起的查经，
我已经完全把它给忘掉，
我已经完全不记得这件事。
可是他后来讲一句话呢让我很吃惊，
但他后来讲的说话是让我很吃惊。
他说有一次在这个公司的这个走廊上遇到我，
他说有一次在公司的走廊当中遇见我，
他就把我拦住，
他将我拦住，
他就说，他就讲了很多抱怨他丈夫的话，
他讲了很多抱怨他丈夫的话，
因为他先生那时候还没有信主，
因为那时候他先生还没信主。
他说他想尽了各式各样的方法要让他先生跟他一起读圣经一起去教会，
他想了各种方法想叫他福音跟他一起读圣经一起去教会，
软硬兼施，
软硬兼施。
他说我想改变我丈夫，但是他总不改变，你看怎么办。
我想改变我丈夫，但是他总不改变，你看应该怎么办。
他说我那时候告诉他一句话让他很吃惊，
他说那时我告诉他一句话令到他很吃惊。
我说那是什么话呢
我讲过什么呢，
那么这位姐妹就告诉我，
这位姐妹就讲给我听，
我就对她说
那时我对她讲，
我说姐妹啊，
我说姐妹啊，
也许不是你的丈夫需要改变，
或者不是你的丈夫是需要改变，
也许是你自己需要有点改变，
或者是你自己可能需要有点改变。
她说那句话她一听吓了一跳，
她说她那句话当时她一听是她吓了一跳。
后来她告诉我，
后来她跟我讲，
她说这句话改变我的一生，
她说这句话改变我的一生。
我所以提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为什么提到以上这个故事，
后来这个姐妹就说她因此常常想她自己需要怎么样被改变，
后面姐妹就说经常会想她自己需要怎么样改变，
自己怎么样需要先被福音改变，
自己怎么样需要先被福音来改变。
在这样的反省底下，
在这样的反省的底下，
后来她的先生也信主，
后来她先生也都信了主。
我所以提这个故事，
我为什么提这个故事，
只是说同样的话我讲过很多次，
就是说同样的说话我讲过很多次，
不见得都有同样的效果，
不见得有同样的效果。
其实我们不过是一个器皿，
其实我们不过是一个器皿，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的生命被主改变，
但如果我们的生命被主改变，
神可以使用我们，
神是可以使用我们，
简单的一句话两句话，
简单的一两句的说话
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
因为主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因为主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所以福音所以给我们的福气，
所以说福音给我们的福气，
还不是我们从主得了这个得了那个，
不是说到我由主得了这个得了那个，
而是神可以借着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而是神藉着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那么这是我们的使命
这个就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人能讲的何等有限，
主，我们人讲的何等的有限，
愿你自己圣灵亲自做我们的导师，
愿你的圣灵亲自做我们的导师，
愿你的爱常常来激励我们，
愿你的爱常常激励我们，
让我们这些被福音所改变的人，
让我们这班所被福音改变的人，
能够把福音从我们身上活出来，
能够将福音在我们身上活出来，
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这是我们能够从你所领受最大的恩典，
这个是我们从你所领受最大的恩典。
听我们祷告，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们，阿们，谢谢你。